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继续可以同大家睇以弗所书嘅信息。我哋中国人咧有好好嘅传统，我哋话咧，我哋传统思想好注重礼义廉耻。呢四个嘅词语咧，相传系一个叫做管仲啊，系比孔子出生仲早170年嘅一个法家思想家管仲啊，认为系一个国家同埋佢哋人民应有嘅表现，所以佢叫佢做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即系话维系住国家四种嘅力量。然后佢讲，如果我哋失去其中一种嘅力量，那个国家就会倾侧啦。如果失去咗其中两个嘅力量，国家就会危险啦。如果失去咗其中三个嘅力量，这个国家就会颠覆。如果失去咗四个嘅力量，全部失去，这个国家肯定就会灭亡。两千年嚟，呢四个嘅美德已经俾我哋中国嘅文化系吸收咗同埋接受咗，以致到呢啲礼义廉耻呢啲嘅美德被严重冒犯嘅时候，例如一个人无礼、无义、无廉、无耻，一般嘅人都话呢啲表现成何体统，冇礼貌成何体统。原来每个文化都有佢嘅体统，福音嘅文化都有佢嘅体统，所以我哋今日我哋睇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嗰度讲到圣徒原来咧有体统，我哋要合圣徒嘅体统。所以今日我哋继续睇以弗所书嘅时候，我哋嚟睇一睇乜嘢系基督徒应有嘅体统咧？有乜嘢嘅表现先至能够印证我哋里边有一个属灵嘅生命咧？我哋睇翻头先我哋所读嘅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至到二十一节嘅内容其实好丰富，列出咗好多信徒应有嘅表现。我哋今日只能够撮要嘅嚟睇一睇其中我自己觉得系最重要嘅几个嘅范围。我哋愿意系彼此提醒，唔单止弟兄姊妹需要提醒，我自己都需要提醒。首先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基督徒应有的体统，第一个就是要有爱心的流露，第一节和第二节。所以你们应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亦都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弟兄姊妹，关于爱心的教导充满了整本的圣经。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3章34至35节，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然后约翰一书亦都是约翰的书信3章18节进一步讲到，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面，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所以弟兄姊妹，爱人原来需要有行动的，而这些行动衡量我们这些行动是不是真的爱，是看看我们有没有为到他付上一些代价。有一个很出名的南非的一个文学家叫做阿伦巴顿，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一个小说，在个小说里面他有一个故事。他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她在一个意外里面就毁容了，毁了容的时间就没什么机会嫁出去了。但是有一次被她遇到一个盲眼的男仔，就是天作之合了，因为这个盲眼的男仔就不介意她，亦都看不到她丑陋那个的面容。他们两个结了婚之后呢，就相亲相爱，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的婚姻。但是有一次当这个男人去医生去复诊的时候，这个医生告诉他，他说，恭喜你，我们有一种新的医疗科技，你这个的失去视力这个毛病呢，正是适合这种的科技是可以医治的。所以你愿不愿意试下，我们能够将你的视力去恢复。这个男人听到之后很兴奋，竟然能够重新见到光明，所以他回家就跟他的太太说。
但是讲完之后一片沉默，他就很奇怪，太太啊，什么事啊？是不是我讲错嘢啊？是不是你有些什么，你的心里面有些心事呢？这个太太就跟他说，他说不是，我为到你有能力重建光明，我很开心，但是恐怕你重建光明那一日，亦都是你发现你太太原来是这么丑陋的一个人那一日，恐怕你就不会再喜欢我。这个丈夫就想了一阵，他就说这件事怎么会发生呢？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但是其实我们生活了这么久，我的眼盲了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们生活得很好，为了消除你的担心，我就不考虑去接受这个手术。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要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的行动，是不是有一个爱心的行动，一个方法就是看这个行动的背后有没有需要付出代价或者付出牺牲那个的成分。什么的牺牲呢？或者我们需要出钱帮助人，或者我们需要付上时间去陪伴人，或者我们是要牺牲一些的损失去成全人。弟兄姊妹，我们听到亦都要行道，所以未来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愿不愿意这样做呢？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件事是爱心的表现，是需要你付出一些代价的，但愿我们真的能够有这些记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正如第二节那里讲，这些就成为我们在上帝面前馨香的祭物。你愿不愿意呢？来这个礼拜做一件爱心的行动，是需要你付出相当的牺牲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个圣徒的体统，就是过一个道德的生活。第三节那里提到淫乱污秽，连提都不可以提。第五节讲到淫乱和污秽在基督里面和在神的角度里面是没有份的。以弗所城是罗马帝国在亚洲这个的省里面地区最重要的商业的城市，交通运输都很便利，有很多商家在这里来来往往。于是就正如自古以来那些商业城市一个的现象，就是因此有很繁荣的娼妓的活动在那里去进行。一般的解经家告诉我们，以弗所城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庙，是古代七大奇观阿底米女神庙。在这个庙里面就有很多叫庙妓，那些庙妓其实就不是祭司来的，只不过是一些妓女来的，在公众认为对社会有贡献、对宗教有贡献这个的范围底下，就进行一些色情的活动。近代的圣经学者渐渐就怀疑这个看法，因为很缺乏历史的一些根据。但是无论如何，保罗在这里很明显就提醒住在这个大城市以弗所这个大城市里面的基督徒，要避开这些淫乱污秽的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社会比以弗所城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色情的事已经被广泛的接受，已经不是再是一个问题。淫乱和污秽包括了不正当的关系，包括了色情的书刊，包括了色情的电影，包括了色情的电脑网站等等。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犯这个毛病呢？但愿我们有反省、有悔改那个的能力。圣徒的体统，第三方面，圣徒的体统表现是谨慎他的言语。第四节，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言语在人类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我们人类透过我们的言语和跟言语相关的文字，就能够将我们的思想、能够将我们的知识、能够将我们的经验能够保存下来，而且能够表达出来，而且能够传递下去。因此我们就能够建立了越来越丰富的知识 同埋我哋越嚟越丰富嘅文化。啊，呢个就系叫做人类伟大嘅地方，系动物唔能够比得上嘅。我哋能够将呢啲嘅知识保存，不过言语亦都可以建立人，亦都可以伤害人。有一句说话话：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啊，呢两句说话咧，其实系出自好早嘅，就系《论语》里边有讲到嘅。不过咧喺《论语》嗰度啊，上文下理啊，同今日所理解嘅有啲嘅出入。但系无论如何，喺我哋嘅经验里边咧，呢句说话咧，似乎系印证到喺我哋个人嘅经验同埋历史嘅经验上边。有阵时一句合宜嘅说话，真系可以减少咗纷争，甚至减避免咗战争。一句唔合宜嘅说话，一句刺伤人嘅说话，有阵时会引起纷争，有阵时会引起战争。在个人的层面，言语其实是代表我们个人的思想。你说那些东西出来，代表你里面就有那些思想。所以我们如果留心去听一个人讲多几句的说话，我们就大概知道他的思想是怎样，他的学问、他的水平、他的修养等等。有时候有经验的人呢，几句说话 就知道。所以我们见功啊，见什么呢，有些叫做面谈啊，就是有些很有经验的人呢，看一下这个人是什么的一个的人。圣经在这里所讲的淫词，代表着色情的话题，在讲话里面有些色情的话题。妄语就代表一些讲了等于没什么讲的一些东西，讲了就你讲话啊，这样是没什么讲那些东西。嬉笑的说话是代表过分的开玩笑，找人来开玩笑，找人的缺点去开玩笑，包括挖苦人的那些说话。当一个人呢，他经常讲的是淫词、妄语、嬉笑的说话的时间，反映他内心的思想就是想这些东西，那些淫的东西，那些呢去挖苦人的东西，那些呢无谓那些东西。有一个弟兄，他是我们以前的一个的会友，他现在已经移居了去另一个地方。他就在金融界里面工作，他工作得很成功，成为一个很大机构的高级副总裁。他就告诉我，他说在金融界里面工作其实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分分秒秒都是钱。所以呢，金融界那些从业员就很性急的，如果遇到 不如意的情况呢，就讲粗口的了，讲粗口呢是千花百变的，有这些有那些这样。他说他在这里工作那么久呢，他渐渐耳濡目染，他都受到这些影响。所以在一件事很不愿意发生的时间，他就发觉自己很自然的，或者很不是自己控制的，就冲口而出就讲了一些粗口，而是广泛被人欣赏的。因为呢，他做到这个地位讲粗口，下面那些人就觉得很爽的，因为他都讲了我都可以讲。所以呢，就是很习惯的一件事。但是渐渐当他读圣经的时间，当他听讲道的时间，他就发觉其实这些言语、这些思想，除了是意识不是几好之后，你分析一下他讲的那些，其实背后的意识是其实不是几好，亦都是侵蚀他的品格。他就发觉他自己的品格越来越没有了一种高尚的一种的意识在里面，只是为了钱的一个意识。所以他就立志去改。他说，陈牧师啊，我改得好辛苦。他用了很多时间，他才能够采用另外一套的语言去表示他那个的不愉快。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圣经讲到，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但是背后有一句积极的说话，不只是消极的禁止，一句积极的说话是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我们听到要行道，所以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对你周围的人讲少几句无谓的说话，讲了等于没讲那些说话。你愿不愿意当 多讲几句欣赏人的说话，勉励人的说话呢？圣徒的体统第四方面就是不要贪心，不要贪心。第五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我们都知道拜偶像在圣经里面是神好厌恶的一件事，但是为什么在这里竟然说贪心就等于拜偶像讲到那么严重呢？我买张六合彩就好像拜偶像一样，讲到那么严重呢？我相信贪心本身的动机其实是想多到不劳而获，多到更多的物质，而这种重视物质多过重视原则，甚至多过重视神的态度，其实就是拜偶像的定义。拜偶像的定义就是你看一样东西已经被他控制了，已经被他控制多过向神的时候，这种其实就是拜偶像那个的意思。而事实上我们也都看到贪心的人呢真是更容易去拜偶像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平时呢天不怕地不怕，他说呢我凭着自己良心做事，所以我又不怕鬼，我又不怕神，我又不怕黑。但是很奇怪，每次他又喜欢赌钱，每次呢他去赌场的时候呢，我就发觉他呢一定去烧香拜一拜这样，然后他才出发。大概呢他是相信神明或者有种力量就是能够帮助他，至少呢就帮助他多过那些不拜他那些人。当然他不知道呢其实那些赌场赌馆那个神位更大，装那些香更多。但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想赢钱，一个想贪心的人呢，他自然呢就会迷信，他就更容易呢就会去拜偶像。这个会不会是我们的一些的写照呢？有一个广播业的大亨叫做 Ted Turner， 很多他的花边新闻，他在2000年呢就接受了我们唐人街附近一个全理系很出名的一个大学叫做 Emerson College 的邀请，成为他们的毕业礼的讲员。在这个毕业礼的致辞里面呢，就他下面坐了应届的毕业生，他就跟那些同学说，他说各位同学物质是相对的，你们就来毕业就来找到钱了，但是请你们记住物质是很相对的。我现在有100亿的财产，我应该很快乐你们同学有没有人找到100亿，我应该很快乐。但是我看到这个 Bill Gates 他有1000亿的时候我的快乐呢就突然间完全失去，我在他的面前竟然觉得是一个失败者。所以他说各位同学，你们不要用物质来衡量你们的人生。我们发觉这个 Ted Turner 呢，他讲这番说话真的很值得我们的思想。这个富翁以前是很无神论的，很反对宗教信仰的，他说呢信耶稣的人呢都是弱者来的。但是近年呢他就开始祈祷，新闻里面说他开始祈祷，而且呢为那些他的朋友有难的去祈祷，而且呢他已经由一个不可知论者呢是进展成为一个呢相信可能有上帝的一个人。我们希望呢这个富翁呢有一天呢他相信主耶稣基督。物质是相对的，贪心往往带来不快乐，贪心和拜偶像在圣经的角度是一样。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关于圣徒的体统第五个方面的表现，就是行为要正大光明，光明正大。第八节，你们从前是暗昧的，但是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第11至12节，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一些东西 暗中被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呢？如果你们去过北京的紫禁城，可能你呢知道里面有一个叫乾清宫，乾清宫里面呢上面一入去有一个很大的横额，就写着呢正大光明，右边写过去的，我们中文字呢右边写过去正大光明。相传呢就是早期清朝一个皇帝叫做顺治皇帝亲自书写亲自设立的，就是为了要表达满清这个朝廷的统治手本呢是正大光明的。当然我们知道呢清朝那个清廷的宫廷政治臭名度呢极之低，所以呢一点都不正大光明。但是这几个字却不失为一个的理想，起码是顺治皇帝一个的理想。在个人方面，我们看到圣经也都教导我们需要正大光明。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基督讲到，他说我们讲的说话包括呢向人的交代，如果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记载耶稣勉励我们，他说你们应该趁着有光顺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弟兄姊妹，一个反省我们算不算是光明之子一个的方法，就是反省一下我们在公众的场合和在私人的场合，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表里一致的呢？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家庭，我们在工作的场所，是不是表里一致呢？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写了一本书，那个书名叫做《换假装游戏》，就是 Games People Play， 换假装的游戏。里面呢就他说根据研究呢有三个情况是我们会换假装的游戏的，会隐藏自己的。第一个情况呢就是当一个人去到高级的大酒店豪华的礼堂里面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如果你是一个旁观者呢，你就发觉这个人呢表现就会很不同的，突然间有一种气派的表现出来的。第二种的情况呢就是当我们去到买车面对汽车经纪的时候呢，我们就变得跟平常就不一样的。然后第三种的情况呢就是当人走入教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了，换假装的游戏的。我不知道这个作者呢他讲到当人进入教堂的时间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是批评的说话呢，亦或是欣赏的说话呢？可以是批评的说话，亦都可以是欣赏的说话。我亦都不知道这个人所讲的所谓根据研究，他的研究有多少的根据呢？但是他这句说话都值得我们的反省。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成为另外一个人呢？我在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的国文，就是《礼记中庸》篇里面一句的说话，是故君子慎其独也。印象很深刻，四十年后我都还记得这句说话上下文，就是讲到我们当人看不到的时候，听不到的时候，我们都要，如果你是一个君子，你需要谨慎自己的行为。其实这句说话很合乎圣经，就是我们今日看到的一句的圣经，也都很合乎大陆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说话。如果你上网看看那些大陆那些人去的留言，对新闻的留言，人在做天在看，他们未必是信神的，不过他们人在做天在看，你因着有报应。这句说话也都很配合，但愿我们真的有这方面常常的提醒，我们是不是正大光明的人生呢？这段圣经列出第六个圣徒的体统，是要爱惜光阴。圣徒要爱惜光阴，第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有人说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时间，一 因为你财产损失了，可能还有填补的机会，但是光阴一失去了，就永远没办法拎回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资产，上帝很公平，每个人每日都有24小时。很多时一个人成功，一个人失败，成功的秘诀很多时不是一定就是他是不是善用他手上的时间。有人有一次就问英国前任的圣公会大主教叫 Michael Ramsey， 他说你日理万机，为什么还有时间写书呢？因为这个人写了好几本的学术方面的书。这个大主教他就回答，他说我能够写成几本书呢，因为我善用零碎的时间，我能够善用零碎的时间。一般来讲星期一我就起码会用一个小时以上去专心写书，星期二呢我就能够只是得10分钟，但是我都写的，10分钟我都写。星期三至星期六呢我就能够拎出的由10分钟至30分钟不等，但是我就写的，时间累积下来10年我就写成一本书了，20年我就写成2本书了。这件事使到我就想起10几年前我曾经被邀请回到去我的母校就是哥顿神学院，当时的院长是 Walter Kaiser 博士，跟他吃饭，他邀请一班中文讲中文的教牧同工去跟他吃饭，就是要看一看学院怎样能够跟中国人的教会能够合作训练出更好更被神使用的一些牧者呢。在吃完饭之后我就趁机会呢就问他一个问题，因为Kaiser 博士呢就写了10几本书，我就问他同样是一个问题，你日理万机，你又要教书，你又要做院长，你又成日应邀出去讲道，为什么你有时间出到这么多书呢？他就告诉我，他说其实呢我常常出差，我坐火车的时间，我坐飞机的时间没人骚扰我，就是我写书的时候，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时间呢我就写成了这些书。两个伟大的人物同样的一些回答，就是他善用零零碎碎的时间，这个就是爱惜光阴那个的榜样。圣经箴言第6章讲到懒惰的人啊，你们去好好看下那些蚂蚁，他们没有元帅没有官长去督管，但是却懂得在夏天预备食物。懒惰的人如果不好好善用光阴，贫穷缺乏就会速速来到。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好好，但是为什么要加上一句现今的世代邪恶呢？我相信圣经是很有意思，它提醒我们现今的世代邪恶是告诉我们要把握机会去传福音，爱惜光阴，把握机会传福音，因为传福音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邪恶的世代就会将我们未信主的朋友拉走，所以我们要珍惜时间，特别好好去传扬福音。由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圣徒的体统第7方面的表现，也是我今天分享最后一方面的表现，就是不要醉酒，反而要被圣灵充满，不要被酒充满，要被圣灵充满。18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最近香港有一节新闻在网上我看到，有一对父子相依为命，那个母亲早死所以一对父子相依为命，相处得好好，但是有一次他们因为一件小事呢就争吵起上来，年轻力壮的儿子乘着几分的醉意竟然动手打死了他的爸爸，醒过来之后他竟然说我发生什么事我做过什么事竟然忘记了发生什么事，很可惜的一件事。 另外一方面，我们都知道醉酒是有很多事发生，特别醉酒开车产生很多的意外。根据统计，美国每日就是平均有30个人因为醉酒开车而产生的意外死亡，或者是司机本身，或者是行人，或者是对方的司机。每日有30个人，我先头都不信这个统计，我有这样的事，但是却是确实的一个统计。每年因为醉酒开车造成财物损失达到590亿美元，这个就可以帮希腊还债了、这个、如果没有这个事。在2012年总共有13,220人在美国里面因为醉酒开车的意外里面死亡，占了美国交通死亡的人数1/3。所以醉酒或者是被酒控制，肯定不合圣徒的体统。怎样对付呢？对付的方法圣经在这里讲，就是被圣灵去控制，圣灵充满，好像很伟大，圣灵充满，想都没有，长老牧师传道圣灵充满，我们怎样圣灵充满呢？但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时间已经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只要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主权和掌管，就是圣灵充满。当然有些人就提出一些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懂讲方言，你必须遇到神迹奇事才是圣灵的充满。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只要被内住的圣灵去掌管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圣灵那个的充满。19节告诉我们，当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心唱口唱心和的时候，赞美主，我们就能够将这个心思意念放在神的身上，圣灵就更容易去充满我们。我很记得在我信主的时候，我17岁信主，在我初信主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唱圣诗，一班青年人走在一起就唱圣诗的了。那时候有本诗歌叫做青年圣诗，有蓝本，有红本，有青色本，有银色本，四册的青年圣诗合定本，我们就拎开来唱。唱的时间那种愉快和那种真挚的快乐甜蜜，是真的难以遗忘的一件事。我相信这个就是圣灵充满那个的意思。到了今日年纪已经老了，但是但愿我们都有同样那个的经历。在终结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刚才你讲我讲的7样东西，可能你已经印象模糊了，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有一样，如果你能够记得，你亦都是能够符合圣徒的体统。最后一节，第21节，我们今天看的圣经，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原来常存敬畏基督的心，你就能够行出合圣徒的体统。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但愿你的众儿女都能够行出合圣徒体统的生活，以致到我们能够做出好的见证，能够影响其他的人都来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天父，我们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